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妮燕姐妹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川。那今天我们再一次呢，请妮燕姐妹来继续讲她的精彩的人生故事。上一次我们讲到，其实妮燕姐妹在接触到信仰之后呢，她并不明白她自己信的什么。曾经有一度他接触了信仰，但是在初次的接触信仰的时候呢，却碰到了邪教啊！没想到神在他的身边安排了许多的基督徒，让他能够再一次找到返回到神家的路。他去参加营会，和弟兄姐妹和牧师一起共同的祷告之后呢，他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转变，让他看到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在他生命当中作王的神。于是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呢奉献给神，而且愿意去帮助曾经像他一样在信仰当中只是做一个星期日的基督徒的那些人群。妮燕姐妹呢，后来就去参加了神学的学习课程。当神学课程学习完成之后，那您的侍奉岗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呢我要回国了，回到我家以后呢，我弟媳妇呢，她那时候也是信邪教的，后来她也信了基督教了。她是在一间家庭教会里，那段时间也巧，正好呢，她那家庭教会的同呢出去学习去了。她说：“那你正好你也到我们那里去，去讲讲吧。”结果这样一讲呢，一下子讲了六场。你知道，我不知道那时候神给我了什么样的勇气。你知道，我以前说我特别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我讲了六场，大家哈都觉得非常的新鲜。啊，然后他就说：“哎呀，你是哪里的牧者？”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真是觉得那时候有圣灵的工作，真是圣灵带着我去讲，也是有圣灵的工作坐在他们心里，因为他们的学习啊，真的就是跟我以前那种，可能就是在知识层面的，很少能够给生活联系在一起，特别在敬拜、赞美和祷告这方面，他们只是觉得啊，我们就在那里唱唱歌。但是我讲的赞美是透过我亲身的经历，在我在赞美中，我怎么样去经历神。透过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因为一开始的经历就是我在赞美中遇见神了。原来赞美可以让我在这里遇见神，可以让神来触动我的心。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最喜欢教会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赞美。我每一次在赞美中，我能够真实的经历神在我里面的一个触摸。所以我就觉得在赞美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赞美能够让我们的心打开，能够让我们的手举起来，能够让这些话，让这些我唱的这些歌成为我里面的实际。就是说你好比说，主啊开我的眼，我就会在我心里祷告，主啊你开我的眼，你开我的眼，就是说我会把那些歌当作我生命中向神的一个呼喊。我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神真的，他那个圣灵，他就会借着这个歌词在这方面来做工。今天我唱主啊你开我的眼睛，神真的会开你的眼睛。今天我唱主啊我渴慕你，神就会把那个渴慕放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不是通常的啊，我唱唱歌，其实我们真正的赞美是在我们那个时刻我们要遇见他。
姐妹啊，真的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哈，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也有唱诗歌，也有赞美哈，这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通常呢，我们发现就是在唱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口不对心啊。我们唱主我们赞美你，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歌这么写的嘛，所以我们就这么唱，或者台上领诗的人在唱，那我们也就随口跟着唱啊，真的不会从心里这样发出来这种感谢赞美，并且变成一个祷告啊。
在赞美的过程中，那时候我们是求圣灵来做工，也求圣灵把我们的这些歌词我们所唱出来的来坐在我们生命当成那个实际。 所以当你带着这样的心境的时候，就说我们唱的很不好，我们唱的很难听，但是当你的心是真的时候，神的功就会坐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唱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句话。好比我唱的时候说，主开启我眼，让我看见你。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我就特别想主啊，你来开启我眼，让我能够看见你。借着这句话，你就开始祷告。你唱两遍以后，你就开始主啊，你开启我眼，你让我能够真正的看见你。当你的心能够这样的火热的向神求的时候，那时候神真的会来触摸你，让你能够看见他。所以就是我们的这种歌词，不是说我们随口唱唱歌词，我们唱着唱这首歌是干什么的？我们唱这首歌就是为了让神借着这首歌来做，在我们心里来做工的，而不是说我们唱唱神你听见了吗？啊，神听，或者是我们唱唱歌等等人，等人够了我们再来。
姐妹说的特别真实，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敬拜时候唱诗那个环节，常常觉得是在等人，好像都是在等那些迟到的人啊。
我们的赞美是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来求神，这样神也给你个回应，他是跟神的一个交流。就是在我们聚会当中，赞美是最能够就是说与神打通那个我们属灵的那个交流，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去遇见神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机会吧。所以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就是如果你这种在这种赞美中遇见神的时候，哎，下面的讲道，下面的，我觉得神的圣灵的水流就会一下子透过你整个的聚会。在我灰心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哎，我就要去跟着唱歌。当唱几遍的时候，也许这句歌的一句歌词一下子就打动我，我就借着这句歌词我就去祷告。还有这个祷告，其实祷告呢哈，他们的祷告基本上都是在为家庭的事啊，为疾病啊，为孩子升学啊，为家里各式各样的事，全部都是地上的事情。它只是祷告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是我们婴儿时候的祷告，就是说哎呀，我们这时候只会向神要，只会向神求的祷告。当我们的生命进一步走的时候，进一步往上升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要根据神所想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这样的祷告才是我们开始进入大人的心智的一个祷告。在我这么多年啊服事当中，在我这么多年就是祷告当中，我很少为个人的要求去祷告，除非特别的需要，我基本上都是在属灵什么。因为我在祷告中哈，后来我觉得有一个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人的心，知道你里面的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带道者的一个灵，它能够是什么？能够感受到神的心，能够感受到人的心。你看我们的带道是进入到人的痛苦当中，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如果你带到你为他你都进入不了他的痛苦当中，你怎么能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我觉得这是从圣灵来的。跟你说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次我在为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姊妹，我也不认识她，我就为她祷告，一个非常怜悯和爱的心在跟她说话，说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流泪，她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然后祷告完她说，我知道神在跟我说话，他说我也知道神在为我哪一件事情给我说，是他的隐私不让我知道，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个祷告进入到他的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所以你也能够感受到神的心。这个祷告你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是按照神的旨意去求啊？我们能够得到的是神旨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在我在学习祷告当中，神让我一点一点的去了解神的心，也一点一点的去了解人的心啊。有一次就是说我在为一个就是他失去亲人的一个姊妹祷告的时候哈，我在祷告中哈跟他说了很多鼓励他的话，哎，但是呢好像他一直的心里有抱怨，好像有些什么事情神没给他解决，然后我心里也很急，哎呀，我就说神都给他说到这种地步了，怎么他还是有抱怨有什么。这时候你知道有个很深的一个感受，那个意思说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你要有怜悯，你不要有指责。我们不要站在一个高度啊，我领受了神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能够执行。
姐妹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我们有好多热心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在帮助人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在属灵方面不长进，我们就很着急啊， 就为他们祷告啊，或者是帮助他们去查经啊等等。当我们说一些话他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着急了，我们可能就会非常的不耐心了。
嗯，所以我那时候啊，我就把我自己的心服下来了，然后如果我是他，我可能比他做的还差劲，真的是这样。这么多年的祷告，神让我慢慢的去学习，去感受神的心，去感受人的心和感受神的心，让我的祷告在这么多年的积累当中，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进步吧。哎，越来越多的明白，我们祷告，真正的祷告，我们真正的祷告，很多的祷告都是处在我们生活所需上。其实神早都告诉我们了，你们一日的饮食我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需求上。神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神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心意。就好像我打个比方， 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主啊，就是你医治他，主啊，你医治他，你怜悯他，你赦免他，我们都是这样的祷告，那就迫切的求神医治。所以我在我的带领的这个服事当中，我对每一个疾病，我说我不去强求，我不去给神强求让他医治，我们首先来祷告这个病的原因在哪里，神借着这个病给我说什么。当然这个疾病有很多的那个什么，我也写过基督徒受患难的原因，还有很多很多种的原因，我们可以祷告神，也许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写明了，如果是罪我们就认罪，如果是来自神的一个造就，那么我们就欢然的接受，也许你的病神就马上医治了，也许你的病神就不医治，他就像保罗的那根刺在你那，让你学习谦卑。所以我从来，我们在祷告中无论是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首先祷告不是求神解决问题，永远是第一步是神，原因是什么，神借着这个事要干什么，我们首先要寻求到这样，如果寻求不到我们暂时就不做。所以有些我们这边团队的事，很多的人都祷告了很久了还没找到原因，没找到原因我就宁可不做，因为我不强迫神，但是我不做不等于我不求神，我也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显明我们，不让我们在这个患难中信心软弱。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祈求，但我们不能强加给神，你一定要治我，你不治我我就不高兴。
对，好像我们就是要强迫神啊，神变成了我们的仆人。
是，所以你看再好比在祈求工作上，姊妹她就说啊，我这两个工作或者这几个地方我能去哪里，好比这几个地方都给我来了 offer 了，她说我想去求问神。我说第一你先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说如果神就是说神告诉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嘛。她说这个我接受不了。我说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就不要祷告了，你的祷告只能说主啊我去这里求你保守，或者求你怜悯我，就是我们的祷告方向就不能问啊，神啊你让我上哪里。我说你就是这样问神也不告诉你，因为你不能够顺从神，在这个不能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这样的祷告了，这样的祷告很虚假，你何苦呢，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呗，是吧。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祷告的方向，很多人他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早已经心中有了一个方向，他自己已经做了决定了，然后他就好像说我再跟神说一下，然后让神按照我的心意去做，他并不是来真正的求问神的想法的。
这样的祷告就是说这是小孩子式的祷告，婴儿吃奶的时候祷告，我们求神做，而且呢在你初期的时候真的是神在这方面很乐意为你做，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后来我就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去祷，哎呀各式各样的患难，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问题就求神来解决，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都把我们的眼光都聚焦在这些地方，就告诉他们在祷告的原则上，这个方面真的非常重要，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在团队的服事的祷告哈，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在网上嘛，因为我们又不能见面，有些人甚至是还都没有见过面，都不认识。透过祷告呢，能够让我们了解他生活的状况，在真理上面的状况，也让我们在真理上补足我们在真理上的一个漏洞。因为很多的东西，因为你对他真理上的接受度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些，他到底接受没接受，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讲了很多的遍了。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向神认了罪，仇敌就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哈。就是我有一个姊妹哈，就是说有一次她才说，哎呀你看，你看我判的多准啊。然后她这样说了以后呢，哎呀她就觉得，哎呀她说主啊赦免我哈，你看我又骄傲了，这因为不是我看见是你在做。她马上就意识到她的问题了，然后她就向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完了，但是呢她从那天下午到晚上她就一直有一个定罪的声音，你看看你那么骄傲神都不要你来在那里说她。哎呀，所以他就开始头发懵，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看我就因着这个事头懵了，我说因着这个定罪的灵他一直在定你的罪，我说这个时候你要拿出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我们都已经教过了，我们只要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仇敌就不能定我们的罪了，这是在圣上的真理，这个真理你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拿这个真理来抵挡他呢，就说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定罪的灵从我生命中离开， 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已经承认了我的罪，神就赦免了我的罪，仇敌就不能再定罪。你这样一句话他就会离开了，那这样他就明白了。因为这个定罪我们整天说啊，但是他不会用，到了真定他的罪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撵开他。他用真理的话，我说你那个，你拿着宝剑你不会用，你拿着宝剑放到那个鞘里，你不能拿出来把敌人给 刺走。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服事中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讲过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讲过的东西，他们不会用。在这样的实际的例子当中，就让我们学习怎么去运用神的话语去来赶走这样仇敌。所以很祷告真的是有好多个层次，哎，你像这样的祷告就属于服事的祷告，还有那种就是属于在这种守望的祷告，那就是领受他哪一方面有问题，这个也是说能够进入到他的生命的里面，领受到他生命的状况，能够让我知道哦，原来他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就是说很有负担的为他祷告，他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神一定会告诉你的，或者你能够心里感受到他，能够领受到他生命一些问题，那么领受到这些问题呢，你可以单独的跟他谈，但是呢你一定要接着祷告，也求神在这方面去给他做工。所以我这么多年的祷告，我一直在学习祷告，一直在也是在反思我的祷告，我的祷告在哪一部分以前的祷告是没有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说特别是在做服事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一祷告神就阻止。我当时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圣经中有没有神不让祷告的时候啊？是有的。那个耶利米有几次为以色列祷告，神告诉他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你再祷告我也不垂听，即使是摩西和那个撒母耳来我也不垂听。撒母耳为扫罗祷告了，神也告诉他你不要祷告了。后来我就问神，我就领受到哈，那意思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哈已经做到仁义尽致了，就是说我已经给他很多很多次的机会，他还是不悔改。现在呢，你看耶利米为他祷告的理由是什么？为他祷告就是求神怜悯，不让这些灾祸再降下来，是吧？神把灾祸降给以色列人，这是神唯一的一个方法了，这是神来造就以色列人的一个方法。若我们这时候不让神降这个方法，是不是跟神的旨意相悖了？
对对，姐妹说的特别的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祷告了神也不听，神仍然让这件事情发生，原因就是说是神知道只有通过这样的管教的方式你才能够回转，才能够真正的救回你的命。
是啊，所以现在我也是，神也教着我学习，我不动工的时候不要在这瞎祷告。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先求神的心意。为什么先求神呢？你要想与神同工的话，你不求神的心意你怎么与他同工啊？你在那祷告了半天，求了半天，神根本就没有想着要动工，就好像神那时候要降灾以色列，要透过这个东西让以色列回转，你现在祷告主啊你不要降这个灾，那你是不是跟神的旨意相悖了？所以这时候就是你不要再祷告了，神那提醒他。当然我们会理解耶利米的爱心，但是我们的爱心也不能是滥用。其实还有一个祷告，就是像那个以利亚的祷告，他求神三年不降雨，若我不开口你就不要降雨。所以我们的祷告一般很少是这样的，我们祷告都是祝福别人，用爱心去为别人祷告，求神怜悯，求神什么。但是你说以利亚的这个祷告是没有爱心吗？不是的，
嗯，
他也是一种爱心，他这个爱心是透过这个三年让，也是让以色列民众回转，若不是透过这个以色列还是不回转。所以他这种是责备式的祷告，这种是好像我们觉得啊，你去祷告是惩罚别人，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说什么是在爱中说成熟话，在爱中像神的责备，有的时候神的鞭打不也是爱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要看圣经中这些人的祷告中，我们要的祷告也是看我们的心是在哪。我们的心如果就是咒诅他，我生气我咒诅他，你灭了他吧，如果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若是说哎，主啊，祷告主啊，你透过环境来使他回转，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要透过什么样的环境，透过这样的环境的话，这个环境可能是个很艰难的环境，肯定是不好的环境他才能回转。但是呢，你这样的祷告呢是为了使他回转， 是在爱的里面，我觉得它就是可以的，对吧？
姐妹说的特别的好哈，就是我们的祷告方向一定要是遵循神的心意，而不是遵循我们的心意。哪怕我们的心意看上去好像是很有爱心的，很有怜悯心的，但是我们的祷告方向如果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反而是害了我们要帮助的人，甚至说啊，让他的生命继续沉沦下去哈。我们没有真正的在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祝福中帮到他们。
我们可能通常的赞美是觉得啊，神为我做了事情，或者我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能力，这样去赞美。但是我觉得这种赞美只是头一层的赞美，其实更深的第二层的赞美，就是说更高层次的赞美，是在患难当中，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好像这件事情好像神没有成就的时候，若我们能够发出赞美，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赞美。就好像是说，你看保罗在监狱里，保罗和希拉在那个环境中，他们还可以赞美，就好像在那个使徒行传中，那些使徒们他们遇到了犹太人的那种逼迫，他们还说，神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患难，让我们觉得我们配得这样的患难。这样的赞美其实是更难发出的。其实我们可能呢，我们的赞美大部分都是集结于这些神为我们做成的事情了，神的大能彰显了，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很高兴。
没错，很高兴，很有力量。
对，其实神要我们呢是在患难中的赞美，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依然感谢着神的给予，依然感谢神啊，谢谢你让我经历这些。其实这样的赞美其实是更重要的一层吧。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